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七页第三行开始。这个经文我先念一小段。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舍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先念到这里。这个仍然是讲广修供养这个心愿。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是讲普贤菩萨用那种行愿的力量啊，这个供养那么集维生素那么多的佛，同时呢供养的那些供品有那么多，在前面都讲过了。今天就讲呢，比较，比较什么呢？这个用物品来供养的话，比不上用法供养。今天就讲这个法供养了，怎么样的有多么大的功德。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供养了，无论是财供养啊，财就是物品了，无论是法供养，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懂道理的话，就是用法供养也功德也不大。懂的道理呢，你用财供养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把今天这几种供养法供养讲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财供养是怎么样的供养的法。在这里我们重新的要提一提普贤菩萨，所以说广修供养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呀，供养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你供养为什么呢？就是为着要求法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修满了第一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到了第二大阿僧祇劫呀，他还只供养了84000万亿那由陀那么多的佛了，可想而知啊，供佛是，供养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还是要供养佛啊。比如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早晨呢是这个清淡的时候啊，晨钟妙法供养他方10万亿佛啊。每一天早晨啊，都要供养10万亿佛。你可想而知吧，供养10万亿佛，就是每一尊佛那里你得了一个法门，那你就不得了了。你天天那么供养，你所得的法门有多少啊？因为我们凡夫众生烦恼无边呢，但是对治无边的烦恼，就要有无边的佛法来对治的。这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再说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不但对着自己呀，你还对着所有众生的烦恼啊。那你要懂得更多的佛法，所以这样广修供养呢，是为的要得那么多的佛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法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啊，在很多很多的供养之中啊，法供养最这个诸供养呢，指的本来是很多了，这里指两大类。一类呢是财供养，财供养就是前面那一段呢，包括那些供养具啊，所以花园、蔓园、天音乐园等等，以至于后面讲的那个啊各种这个灯。那么法供养呢也是很多的，那么这里啊后边只讲七种。这种前面就讲呢，在各种供养中以法供养是最有功德的，这叫法供养最。下面就是概略的举出几种，哪些是法供养呢？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啊，比如说是什么呢？说就说的这些法门，说的这个种种的佛法啊，佛经三藏十二部啊，研究了个理论，你把佛所讲的这些道理说得出来，都是说了。但是说呢，你如你所说的呀，都能照你所说的都能够做得到，就是修行，就能够行得到。就是说佛法最重要就是你不但能够说得出来啊，你把理论说得清楚，这个不算呢 啊这个如同是说你比如说那个运动家吧，你把这个各种运动的那个学理、运动的要领你统统背诵的很熟，也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不去练习啊，你天境里边你不跑步啊，不练习各种的那种运动器材的话，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佛法也是这样，讲种种的这个法门讲得头头是道的，但是自己不能够如说去修去实行的话，这个对于我们呢，生死一点都不能解决的，生死问题一丝毫不能解决，成佛那更不必说了。所以就是呢，如说修行啊，如说就是你，我们说一句就能办得到，就能做一句，就是如说修行，以这个呢就是法供养。是利众生供养，利众生。那么什么是众生呢？我们是人道，人道这个不论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人，全国的人，以至国外全球的各国的人，都是众生。人类以外其他各道的众生，我们都要利益他。人道众生我们利益，怎么利益啊？就是讲这个佛法，要把这个佛法用种种的方法让他能够接受。佛法就是觉悟的法了，让他能够觉悟啊！全球的众生啊，其他各道不必说了， 都不知道生死大事情啊，都是糊里糊涂，生不知俗从来，死不知到哪里去啊，这是这个非常痛苦的，只知道在死的时候自己苦，家里的眷属啊悲痛，那有什么用处呢？不觉悟，不了解这个解除生死的方法，那有什么用处呢？佛法就把这个觉悟的方法告诉众生。那么当然人道众生是最能够接受佛法的，除了人道以外，其他各道众生我们要行菩萨道啊，要存着这个心，虽然他们的这个接受的程度不能像我们人道这样的，但是你也要存着这个菩萨心呢，希望他能够也得到佛法的利益，不能马上得到法益啊，也能种种善根。这个是啊，我们存着任何做任何事情啊，我们都要存着利益众生啊，这就是供养。再来就是摄受众生供养啊，学菩萨道，尤其是学普贤菩萨这个行愿的，当然是要利益众生了，可是众生能不能够接受你的啊这个劝化呢？众生有各个众生的心理呀， 那么你不管众生怎么样的心理，尤其是现代其他的各道暂时不必说，就是现代人类的众生，我们现在对于人类众生，你叫他修佛多么困难呢？邪知邪见的那么多这个你跟他讲，他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情，就说是这还是这个普通的。再说呢，他也学佛法，他学的佛法了，不知道把佛法变到什么样子。说痛快的话，他就是利用佛法。很多那些邪知邪见的人，他根本也没有皈依过的，根本就不是佛教徒，他照样的来讲佛法，写文章也写佛法，那个他就是利用佛法，所以这个情形太多太多了。所以佛说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我们不要以为一听到佛法都是很好，都好啊，那不是那么回事情啊。在今日之下，要听到纯正的佛法、正知正见的佛法，不容易的。那么，这是就众生那边来讲。那么，就这个我们想行菩萨道的人呢来说啊，众生的心理啊，太多太复杂了。那么，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众生，你都要想办法来摄受他，他是反对佛法也好，利用佛法也好，你要用是一种慈悲的心理呀，佛法是不离慈悲的。我们行菩萨道，如果失去了这个慈悲心的话，那我们何必这样辛辛苦苦的修佛法，我们这样度化众生干什么呢？未必就是这一颗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就是从诸佛那里学来的。诸佛如果说是没有慈悲的话，他成了佛，他何必还到世间来，还要来弘法呢？就拿普贤菩萨来讲，还有观世音菩萨，他们都是古佛，都是成了佛的人呢。现在把古佛的那个成佛的身份 隐藏起来，再现出一个菩萨的身份来帮助啊释迦牟尼佛来弘法，这是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在帮助阿弥陀佛来弘法，接引众生。做菩萨就不是那么，那就要不怕辛苦了。他就是秉着这个慈悲的心理，大慈大悲的心理，来摄受众生。我们学普贤菩萨，就是要学普贤菩萨这种慈悲呀、啊，啊，以及学诸佛那种慈悲呀、啊，到世间来，哎，那么用种种的方法了，来把众生舍呢，舍就把它能够收拾过来，哎，这个让他能够啊。哎，相信这个佛法，能够接受佛法，啊，这一种的话，能够摄受众生啊，这就是诸佛那些大菩萨都是这么做，我们这么做呢，就是跟佛菩萨啊，就是顺从他的这个心理，就等于用法来供养佛。啊，供养那些大菩萨，这叫做，这也是法供养。下面是讲待众生苦供养啊，待众生苦，众生有多少苦呢？我们现在都是众生，哦，你说。都是凡夫众生，凡夫众生大家知道啊，不但人家，天上众生都有所谓三苦八苦啊，啊，三苦八苦，在这个人世间，比如说爱别离苦吧。今日之下，谁没有尝受过爱别离苦啊？哎，家庭伦理，家人父子团聚在一起，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但是种种的因素，天灾人祸，不能够聚在一起，要分离的。这是爱别离苦，谁都不能忍受的，但谁都要忍受。这个这一条，另外这个基本的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老有老苦，老年人呐、啊，种种的痛苦啊，那年轻人不知道的，身体机能衰退了，天热了，天气冷了，寒冷的这个不能够适应了，这都是老化了，哎，什么都就是。种种的毛病都出来了，这个行动缓慢了，那个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人家就是都是老年人都是应该淘汰了，没有用处了，老年人的想法都是落伍的了，这个处处啊都是不要老者了，所以你不要认为是年纪老长寿好吗？并不是一个乐事情，苦事情。再加上病怎么样呢？病大家都生过病的，不管是什么病，都是很痛苦的。这就是死的时候，任何人死都不是好事情，都不是愉快的事情。那么这个都是众生的大苦啊。众生这些苦，我们修普贤菩萨行愿的话，就得要代众生受这些苦。为什么呢？众生是众生，我们是我们，为什么要代他受苦啊？那佛大菩萨就是要代众生受苦的。那么为什么要代众生受苦呢？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心里边呢，他虽然成了佛了，他心里所有的无边的众生都在他心里，众生的所有苦都在他心中，有一个众生苦没有解决，他就放心不下。我们修佛的话，我们就修佛这个，就要有这么大的这样大的心胸啊，我们才能开智慧啊，也才能具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如果只限制我们自己一个人本身这么一点点，那你只能修小乘，你不能修菩萨。修菩萨就是说把这个众生呢看作自己。讲到实际上呢，众生啊，不但人道众生、六道众生，以至于这个六道以外的这个四圣的圣人，跟我们都是同一个法、同一个佛性啊，这个所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法身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诸佛呢都觉悟了，成了佛了。我们现在虽然是还没有成佛，也还在生死当中，但是我们也懂了一点佛法了，也知道要求觉悟了。那么眼看那么多人还没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有，还不知道佛法呢，那么多么可怜可悲呀！况且那么多的众生当中，生生世世我们无始以来生生世世都有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啊，都与我们有关系的，我们当初跟他们爱别离的时候多么痛苦啊！现在他们分散在这各道里边，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从佛法里边这个理论上想，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我们不忍心呢，自己懂得佛法了，只知道自己修持，而不顾众生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要学大菩萨，要学佛，我们就得要啊，带众生受苦啊，带众生受苦啊，那么让众生减轻了这个苦的烦恼啊，减少了痛苦啊，他可以有机会来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样呢，也就是真正的法供养。勤修善根供养啊，善根，什么是善根呢？你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情。什么是善事情啊？凡是对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都是善事情。众生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用种种的方法，我们有什么能力就用什么能力了来帮助众生最重要的呢，我们是要劝化众生啊来学这个佛。比如说我们是学的这个学佛，不但是学普通法门，而且是学的特别的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呢，我们说这个解决生死问题啊，要了生死啊，念佛法门呢，其他的法门呢都没有办法在当生解决的呀，只有这个净土宗持名念佛法门， 能够当生解决。这个法门，这样好的法门，我们呢能够知道了自己在修了，我们绝对要把这个法门呢来介绍那些不知道的这个法门的人，让他去学。这就是勤修善根，自己也种了善根了，自己善根呢一天一天呢培养的很多很厚，也是众生呢种了善根呢。我们是修净土宗的，我们知道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我们虽然是想啊，这个要往生，在寿命终了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你往生极乐世界就不能以少善根福德了。当然多善根多福德，你真正能够这个把一句名号吃得好，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这是偶一祖师注解是这么讲的。但是我们呢，一般人呢，我们念佛老是说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就凭这一句佛号虽然容易念，我们说实在的话我们念的还是早得很呢。既然没有到那个功夫的话，我们还要多多的做些善事情，所以这个众善奉行，这就是培养我们的善根。所以勤修善根呢，一方面是自己培养善根，再重要是最重要多做些善事情，尤其是劝化众生念佛，这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法供养，尤其是在这末法时代，这是最实际的最重要的一个法供养。面是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业就是事业了。我们凡夫在世间做的是种种的事业啊，个人有个人，各行各业都是事业，菩萨有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呢，那么他也多少很多很多啊，他是不管一种，不是一种方式多得很。你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因一和声得度，即现和声而为说法了。那你看什么样的众生，他就用什么样的身份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总管说菩萨也就是这个上求下化，对上求的是佛法，因为自己还是菩萨吗？你还没到佛的地步啊，你还求佛法？求佛法干什么呢？下化众生，向下你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方式多得很。那么菩萨有这个，一般的说菩萨有六度，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个、都是菩萨的这个一方面是自己修持，一方面也是度化众生的，这都是菩萨业了啊。那么这个再呢把它总观起来讲，你菩萨业的是根据什么呢？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你要使众生都能够啊接受你的度化，那么这个都是包括在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几种之中啊。你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对于众生，看众生都像自己的小孩那样的，你是一片慈心在那里啊，照顾他。悲什么？你对于众生，你看你一切众生那个苦，你要把这痛苦把它拔除掉，就是悲心在那里啊。喜舍，你要这个要给众生，你众生需要什么，你就要是啊，就要能够。你以众生的优乐习是完全跟众生一样的，这个就是说，所以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是把阿弥陀佛比喻众生的这个我们念佛佛念众生犹如慈母之念子啊，我们念佛就犹如这个幼子之念慈母是一样的，以这种关系比喻的话最亲切最恳切，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不舍菩萨耶呢，我们把一切众生啊当作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这个小孩子一样看待，我们这个心就跟佛菩萨心呢学了个慈悲喜舍的心，那么这种心呢永久的不要舍弃，不管众生是好的也好是不好的也好，就是十恶不赦的众生啊。有人那个毒蛇猛兽，一般人认为这是有害的动物，但是我们要修菩萨道啊，我们要可怜他，因为他是造了那些恶业堕落到这一个这种畜生道里去了，是一种可悲呀！堕落畜生道的这个，就他过去是什么身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假使我们修道修到相当程度，我们了解对方是过去什么什么根系，我们现在要赶快。说不定他是我们过去什么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忍心呢来伤害他啊？赶快来救他都是来不及了。所以这个都是存着这种心的话，我们看那个无边的众生啊，在各道的众生那样痛苦，我们怎么能够舍弃行菩萨道这个事业呢？要不舍这个菩萨业，不能舍弃。所以呢，诸佛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做，学诸佛这样做，就是法供养。讲那个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这是从印度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字的意思就是觉悟啊。那么我们行菩萨道学菩萨道，你用慈悲喜舍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啊，无论是物质的，是用这个各种的法，那么这个教化众生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教众生觉悟啊， 觉悟的是什么呢？觉悟这个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呀、啊，哪个众生能够他知道这个吗？世界上哪一位大哲学家啊、大科学家他能知道吗？他如果学佛当然是有当别论，他不学佛不懂说法他能知道吗？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就要把这个生死的大问题，而且把这个了生死这些方法告诉众生，进一步的不但了生死，而且要成佛呢，这些成佛有成佛的方法也能够也告诉众生。普通法门了生死要多么长的时间，普通法门成一尊佛要多么长的时间，我们修净土宗念佛法门，尤其是这个持名念佛法门，了生死就在当生，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也就是一生就能够成佛，这都是觉悟啊，都是菩提啊。你要这个行菩萨道，在今日之下真正要行菩萨道，就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要存着这心理。啊，是学佛的人就讲了，他说你们呢，学净土宗的人呢，逢人就劝人家念佛了生死啊，那么你这个对于老年人讲讲都还可以啊，对于年轻人你就一劝他信佛就劝他了生死，劝他念佛，这可能不大契机啊，他不知道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哎，这个孤坟多是少年人，到了末地的看，并不是说埋在地下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一百岁的人呐、啊。年轻人不少啊，到了个灵骨塔里看看呢，看看那个骨灰外面那个照片，年轻的人也不少啊。讲这种话的人他就不知道啊，菩萨心呢，菩提心的这么恳切啊。我们老师民国38年一到台中来，一开始讲就教人了生死，而且一讲就是念佛法门，这个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生死不管年轻年老，什么时候寿命中了，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啊死期到了？你劝他念佛，不把这个这样好的法门，当生成就的法门，不把这个一下就告诉他，你让他慢慢来，那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菩提心呢、啊，看见众生在受苦啊，等于在那个水深火热之中啊，你恨不得一下就把它捞起来，把它救起来，这才是菩提啊。所以我们这个学普贤菩萨不离菩提心供养啊，我们千万不要跟一般人那种之见的。我念佛法门只是跟老年人讲的，跟年轻人就不能讲啊。真正菩提心，你不能任何人，你都要跟他讲。这就是法供养。啊，讲这几种啊，就代表一切。下面呢，就是正式比较了。 这个经文我先念一段。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矣，千分不及矣。白浅俱至诺由陀分、迦卢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矣。这个一段就是比较。名词先解释一下，这个俱至诺由陀啊，这个俱至翻译呢成为中国的字，这个百千万亿的亿，这个亿呢，我们中国现在这个亿是有亿的这个算法，在印度这个亿啊有好几种的算法啊，根据唐三藏宣奘大师的解释，这个亿呢就当作千万讲，千万叫做亿，除了这一个亿之外还有别的讲法啊，这个我们是根据宣奘大师说的。那么这个俱至啊，就是这个千万，这是一个单位。这个诺由陀呢，这个根据隋朝的这个翻译的啊，叫做数千万啊，就不止一个千万了，换句话不止一个亿啊，有很多很多亿了。那么上面再加个百千呢，这个数目字各位算算看，这就相当多了。可以说我们呢，别说我们普通人，就是算不大容易算，你就是一个学数学的人呢，也不见得一下就算得出来啊。这是一个。这是迦卢分呢，迦卢分呢，就是把一个人的这个人身上这个一根毛，我们知道头上也毛，身体上这个皮肤上各毛孔都有毛啊，把一根毛呢分为一百分，全身的毛都分成一百分呢，这个叫做迦卢分啊。这个在这个优婆尼沙陀分呢，这是翻成中国意思啊，就是尽少分的意思。尽少分我们普通很知道的少，一般的呢前面就讲的叫做啊，这个临虚成，临虚成就把这个既为的这个为成呢，不能再分了，再分一步就接近这个虚空了。那么他这个优婆尼沙陀分呢，就跟那个临虚成呢，相似的意思。那么这几个呢，讲了之后，我们知道这是前比较那个功德，这其实从这个算分数分呢。那也都是一个大数目字啊，一看就明了，不必详细讲了。无前供养无量功德，指的就前面供养那么花幔音乐天山盖等等，那可以说是无量的功德了。但是要比这个法供养呢，这个法的一念，法不必说多，只有一念这个法，而且这个一念法的功德把它分成百分之一，这还不算，把它分成千分之一啊。那么他这个功德不及法的一念百分之一， 也不及法的千分之一，甚至于不及法的这个百千俱至那由陀的分的之一，甚至于不及这个迦罗罗啊这个分之一，以至于不及优婆尼沙多分之一。所谓优婆尼沙多分，你要是林旭成怎么讲法呀？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碎粉，细到跟微尘那么样细，那你是太多太多了。你这个意念，你那么多的功德比不上一念那么多的分之一啊，你想想看，这个不成比的。这里啊，我们不要误会，前面供养那么多的这个财物，这样一比，那我们都这个做法供养好了，那么多财供养干什么呢？这就误会了。我们学普贤菩萨行愿呢，这个行愿品是华严经啊，华严经之中的一部很重要的一品呢、啊。那么这个品，这个里面的字我们都认识，不修佛的人他读过书人都认识，认识虽是认识，但是啊，我们不经过祖师的注解呀、啊，谁也不懂。问题就在这里。那么经过祖师我们注解，我们就知道了，《华严经》讲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无碍的，事理无碍，一切的事实与一切的理都是圆融无碍的。但是你要懂得无碍的话，事理是一回事情。你不懂得这个圆融无碍的话，事是事，理是理，那就不同了。所以这个经这一比，这样一比较的话，才是财供养跟法供养这个比，叫谁的呢？就叫学普贤菩萨的人呢、啊，不要起误会。你不要把事与理呀、啊、分得那么清楚啊，不能够圆融。你不能圆融啊，你别说是你供养那么多，我们办不到。假使我们就供养那么多了，我们有能力供养那么多的财物啊，你看还不及这个多少分之一啊，那有什么功德呢？是叫我们注意这一点呢、啊。供养每一句，你看，所谓华缘、曼缘、天音乐缘、天三盖缘，都是讲这些缘呐、啊。啊，后面讲的那个灯，一说那个灯柱就像须弥山，灯油就是大海水。这个就是我们学普贤菩萨行愿的时候啊。我们无论供养哪一种这个物品，我们就要这一种的想象，用这种想象的这个力量，就是我每一天呢供一杯水，供一朵花，这一杯水就是大海水那么多，供一朵花就是这个像这个云那么多啊，无穷无尽的。为什么呢？我们随着我们心里这样借着这个小小这一件物品呢，把我们心量放开， 这就是观想。用这个观想方法，你在你这个心里这样一放开，这样一想啊，前面上次我们讲的话，就是每一个物品就代表一个法了，这是我前面讲过的。你接着这个物，就是代表这个法。那么你能够这样的话，财供养就是法供养，事理圆融。不懂这个法门呢，比如说是个财供养，是财供养，你就是讲法也变成财供养，那个法也不是那么这个也不是真正的法供养。懂得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品，这样的话财物统统是法供养。他的比较是教我们呢，了解这个普贤的行愿的。他们呢，我们每一天供养佛，就知道我们的功德有多么大了，所供的佛有多少了，啊，进一步说能供所供，啊，这个。都是这个能所一如的，那这个功德就是进入到这个五路法了。
所以当恩平给
解释了为什么啊这个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这一段我先念一遍。何以故呢？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啊，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文字很这个容易懂了。为什么回顾，就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讲前面那样比不上。以诸如来呀，以就是因为一切的这个佛，如来就是佛的一个号，尊重法故啊，凡是成了佛的人啊，一切佛都是啊这个注重的这个法的。为什么呢？法唯有法才能够啊教化众生，来使众生啊了生死成佛，所以尊重法故。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啊，如说行就是解行定见，你能说就能够照说的那样做，这是举前面的例子。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出生诸佛，才能够成佛了。只说不做，哪里能够成佛呢？行法供养，一切学菩萨的人，他能够啊来行法供养。这个法供养我们要记得，前面那个财供养就是你能够懂得这个法，就是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那么这就能够成就啊普贤菩萨这样普供养啊，这个普遍供养诸佛的供养如来。如是修行，能够这样修行呢，是真供养故，是真正的供养。下面最后这一段呢，是总结你这样真供养，供养到什么时候啊，那就跟前面一样的，都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文字我念一遍，大家一看跟前面一样就知道了。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呐。这是从这个反面来正面来讲的啊。假使说 这样众广大最深的供养啊，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业有没有尽呢？实际上没有尽的，假设能够尽了，众生烦恼所有都尽了，我供乃尽，我这样供才算是尽了。实际上无尽的，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是不可禁锢啊，无论是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都是啊不可禁的。因为这个关系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我这个供养诸佛啊也没有尽的时候。供养有没有休息的时候啊？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相续的，没有一念间断的。这样的话包括身体、言语、心理，就身与意业三业都是这样无间断的，无有疲厌的时候，永久没有疲倦，也没有厌是满足，没有满足的时候，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呢是多么大呢？我们学就要学这个，学这个是要注重啊万法唯心，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普通法门、特别法门，都是要了解心法的。了解心法，我们发心非常重要。你心这样一发的时候啊，你无论一举一动，起一个念头，就是这么广大。所以你念佛就跟一般的就不同了。念讲完，我们众生的这业障太多了，业障要忏悔，所以下一次呢要讲这个忏悔业障。嗯，
非常的稀。